各位，大家好。我们曾经跟大家说过，生病的原因，中医呢认为生病的原因有外因、内因、不内外因。外因就是天气所造成的，内因由身体内部而生出，不内外因就非天气的原因，也非身体内部的原因所生的病。那么外因呢，有风、热、暑、湿、燥、寒。风是生病的最主要的原因，在《内经》的时代，这《黄帝内经》里头就说过，风者百病之长啊，就是说风是所有病的第一个主要原因。因此呢，我们曾经在这里说过，像中风、类中风、还有破伤风等等很多的风的毛病，还有呢，甚至于讲伤风、感冒、咳嗽等等，我们的中医的概念呢，也都认为与风有关系，所以名词上面常常都冠了一个风字，例如伤风等等。那么今天跟大家介绍另外的除了风以外的其他的一些病症，因为其他的这些病症呢，他们就不像风那么多了，变化虽然也多，但是不像风的变化特别的多。例如寒，例如湿，例如燥，例如热，还有暑气，都能伤人，都能让人生病。在《南经》里头曾经就记载过，他说病啊，有所谓的伤寒、中风、什么湿病啊、燥病等等各种。那么除了《南经》里头讲的这以外呢，我们来看看后世许多的书里头都谈到其他的各种病情。例如在金匮，也就是《伤寒杂病论》张基、张仲景所写的书里头的一部分，叫做金匮。金匮是因为后世啊，看到《伤寒杂病论》被因为年代久远而蛀实了，或者说缺了很多东西，因此呢，就把它分成为两部分，一部分称之为《伤寒论》，另外一部分呢，叫做《金匮要略》。我讲金匮，金匮里头呢，那么有一篇章，就是叫做《浸湿鹤病》。浸就是抽筋，抽筋我们古时候呢，就有所谓的风跟寒两大类。抽筋有所谓的刚劲跟柔劲，刚劲就是寒所生成的，柔劲呢就是风所造成。那么寒所造成的就是无汗、身体疼痛等等，那么柔劲呢就是有汗啊，那么身体抽筋。另外呢，就是浸湿鹤这一章里头还提到的就是湿，湿呢就是这个湿气。我们中医的想法认为风是属于肝啊，肝木所管，湿呢是属于脾土所管。那么脾啊，它湿了就造成了这种病情，例如他说关节疼痛啊，关节各个地方的关节，关节疼痛，而且呢还会烦。那么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假如它的脉沉而细的话呢，我们就称之为湿痹。痹就是说血液的流通循环比较差了，可能是血液里头呢有一些所谓的淤血在那阻滞到了，就称之为痹。痹就会痛，那湿造成的痛呢就叫湿痹。那么这种情况，我们现在的人把它给特别给一个名字，叫做风湿痛，就是现代人所讲的。可是古时候风跟湿是不一样的东西，也不把它连在一起。假如连在一起呢，就真的有风也有湿，它连在一起，叫做风湿的病。 所以呢，有一种叫做风湿相搏，身体疼痛，那就是风跟湿呢，在我们身体里头一起在那里一起起了一种叫做互相之间的作用，称之为风湿相搏，那么也会身体疼痛。好，我们来看湿的病造成的状况是一身尽疼，就是全身都整个的地方整个的疼痛，而且还会发热，就是发烧，并且呢身体的颜色也会有点像熏黄色，熏黄色就是说有点像暗暗的黄，也就是有点土黄有点暗黄的那种颜色，这就是湿家病啊。湿家之为病，一身尽疼，那么发热身色如熏黄也，这就是湿的病。湿的病啊要治起来可麻烦，只能够利湿渗湿，而不可以随便的就用排大便帮助排大量的大便的这种方法，叫做不可利下。可是呢古时候的医生有一套治疗的方法，就是不管你什么样的人的病都是先利了再说，先利个大便再说。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因为你想想看，人啊被一旦用利大便的方式利下来了以后，这个人就立刻就虚下来了，一虚了的时候呢，所有的症状就会表现出来，这个时候就会跟医生讲出来他的症状有些什么。所以古时候有这么一套方式，先利然后再治病。可是这种做法呢却有的时候犯了大忌，例如湿家的病啊，就湿这种情况所造成的病呢，他说啊，其人淡头汗出，只有流头汗呐、啊，身体啊背上会僵硬呐、啊，还有呢，想要得湿，想要这个什么，就是想要让，就是想发冷，想要用火来烤着的，这样子的人呢，那么假如你给他用下药，也就是用利大便的药呢，下之早则约，约就是什么呢，就是会胃寒而约约发出那种那种约约的声音，约约这样的想吐的现象啊，下之早则约，而且呢还会胸满啊，胸部这个地方胸满，小便不利，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更糟糕了。另外呢湿的人假如说随便给他下利也搞不好就会死，所以金匮里头曾经讲湿家下之额上汗出，就一下了以后呢这个额这个地方呢会出汗，这个样子的话呢又造成喘，小便利或者是小便不利等等呢通通都会死，不管是利或不利都死，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此我们不随便的啊，不随便的给人下利，尤其是湿的人。再看风湿，这个是我们现代人所讲的病，也就是身体骨头关节是疼痛了等等。那么古人怎么讲呢，他说风湿相搏，一身尽疼痛。假如这样子的人，一般来说古人是应该要赶快的发其汗，他发当汗出而解，应该给他发汗就会好了。可是假如说在要发汗的时候呢，正好天气又阴雨不定的话，又不可以随便啊给他发汗。为什么？发汗他也不会好。所以他说一云此可发汗，汗之而病不愈，就是说给他发了汗呢他的病都不会好。为什么呢？因为一旦发了汗以后，风气已经去掉了，因为发汗就去风，可是湿仍然留在里头，所以就不愈。因此呢要小心风湿相搏，风湿痛的人，那么不是随意可以发汗，但是呢原则上是以发汗来解，可是呢却在天气不对的时候不可以发汗。 接着跟大家谈六气，也就是天气所造成人生病的原因。风，风者百病之长，所以风呢是六气里头最多的，变化最多，而且来得最急的一种原因。另外呢，湿、火、热等等，这些比较起来没有像风那么急，因此它所造成的病，在古时候所讲的也比讲的风啊，也比风讲的少一点。来看看热病，或者说暑气造成的病，暑跟热或者火这几个呢，我们在古时候几乎都是缠在一起来谈。所以现在来看这个热，也就是暑气。暑气这种病呢，在金匮里头叫做仲贺，那么在杂病心法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书籍里头叫仲暑。那么金匮里头叫仲贺这个东西呢，他是说太阳仲贺，就是一种病呢叫做太阳病。太阳病呢，结果它太阳的经络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正中心，这个叫太阳。太阳仲贺，也就是它是热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所发生的症状就是发热、恶寒、身重、疼痛。这个地方的情况跟伤寒的病，也就是寒所重的病是一个样子，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可是唯一的这个脉不相同，它的脉呢却是弦细抠迟。弦细，这就是代表这个病呢是由于虚，或者说由于紧张等等。弦呢就是由于有寒，也就是说重贺，也就是重热呢，还是要带了一点寒气，还会出现抠跟迟，这个就代表血液虚少。因此呢，一个人假如有中暑的现象，大部分都是由于虚。怪不得张仲景张基先生曾经在金匮里头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啊，人之所以生病，就是因为不能够养肾，那么也不能够在经络刚刚受到病情所感染的时候赶紧治病。也怪不得内经里头曾经说过，邪之所测，其气必虚，也就是说所有的病要能够发生，都是由于气虚而致。所以这个仲贺这种病呢，就是由于这个人虚了，所以他的脉会弦细抠迟。抠跟迟就是血液虚少。并且仲贺的人还有一个症状，就是小便已洒散然毛悚，就是刚刚小便完了以后呢，他会觉得稀稀稀稀稀稀稀稀，这个觉得怕冷，突然呢毛骨悚然，也就是说这个毛啊都会竖起来，手足逆冷，手脚都会觉得冰冷。逆冷，逆就是冷，那么逆冷就是冰冷。那么小有劳，身极热，只要稍微的有一点点劳动，结果就赶快的就觉得身体发烧，而且呢嘴巴张开的话，看到牙齿都会前板齿燥，就是前面的这个牙齿呢都觉得燥。这种人你在治疗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虽然看起来像伤寒的病，伤寒我们一般都用发汗的方式来治疗，所以呢若发其汗，假如说我们现在发他的汗，就像伤寒一样来治疗，发其汗则恶寒肾，就会害，就怕冷。那么假如加温针则发热肾，假如说用针然后上面再加艾灸呢，这个时候就会发烧，发得厉害。假如说你利用利大便的方式下之则淋肾，假如说你给他下大便的话呢，那么到时候小便就会发生了问题。像这样子的情况，看看是不是光是看医生都得非常非常的小心啊。而且古时候治这个仲贺的病是非常难治的， 因此张仲景当时在金匮里头写了仲贺这种病情，明明讲了若发其汗则恶寒甚，可是后世的人呢，因为辨证不清，其实中医治病最重要的就是辨证论治，这个辨这个证啊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么在后世也有人讲什么十问，就是说一问寒热，二问汗了，三问小便，四问什么东西，这样的一直问下去，这个问证啊或者辨证啊是非常困难的。可是呢，后世人因为整个伤寒论也好，金匮也好，没有读得透彻，因此后世使用到张仲景先生所用的麻黄汤、桂枝汤等等这种发汗方呢，就治疗这种所谓的热病、温病，他们不知道那是热病那是温病，因为他们的状况都有点像伤寒像中风，因此呢就使得后世死亡的人也相当的多。这也就是到了后期，到了金，到了元这个时候呢，才会简直是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了不起的医学家。这些医学家呢，都是因为在医学上有所见地，所以呢他发现到不可以再使用古时候的处方来治疗那种特殊的病，而那种病呢是叫做温病，所以在后世呢有所谓的温病的这种病情，那么可以让我们，或者说温病的著作让我们可以参考来治疗。因此现在的人真的是比以前幸运的多了，不会因为中暑等等而被因为辨证错误而服用了重寒伤寒的这种药物来治疗结果死亡的。
朋友，您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且又活得自在吗？在健康乐自在这个节目里头，我们邀请了各科中西名医，为您解说各种常见疾病的预防、治疗及保健之道，让您活出健康，活出自在。请您按时收看。
再来看。还有呢，就是燥病，燥就是干燥，燥我们认为呢是一般属于阳明燥经。阳明燥经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胃与大肠，就是胃属足阳明，大肠属手阳明。这个燥，燥这个东西也能使人生病，但是这个燥一般来说都会影响到不是肺就是胃，要不然就是大肠，都是这些地方。那么来看看杂病心法。杂病是这个杂病心法这本书呢，是清朝的吴谦所著的一本叫做医宗经鉴。医宗经鉴里头的一小部分称之为杂病心法。这个杂病心法里头有记载几种燥的病情。例如他讲有这种燥的病，就是所谓的痿病。痿就是萎缩，也就是肌肉萎缩这种情况。那么萎缩呢，我们古时候分为五痿，就是肝心脾肺肾都会痿，就称之为五痿。而这些痿呢，不是阳明的病就是肺的病，所以他说阳明无病不能成。阳明假如说没有病，阳明就是胃与大肠，假如这个地方没有病的话呢，那么胃也燥也不会发生。另外呢，肺也是其中的元凶，肺热夜焦皮毛脆，就是 肺呢一热的话皮毛都会干燥了，那么这个时候就造成了肌肉萎缩，所谓的胃痞不能行，这个时候呢就不好了，那么肌肉也萎缩了。过去有一些特殊的病情，例如有一种叫小儿麻痹，或者叫做脊髓灰质炎，那么肌肉萎缩可能它的病情与这个萎有点关系。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位大家好，吴医师、
哎、你好
你好。有位观众王先生他有问到，他说他的右膝无力，然后看了好久了一年多了都看不好，想请教一下胡医师可能是什么原因。
这个地方的疼痛、我们除了看骨头关节、或者这里的肌肉，这也就是软组织等等的问题以外呢、我觉得了以我的经验看，它不是这个地方的问题，尤其是治那么久都治不好的话，那应该不是关节或者是软组织的问题，而是一根神经。我们知道我们身上有一根神经叫做坐骨神经，坐骨神经是身上最长的一根神经，它是从荐椎这个地方中医学叫拔料，就是说在这里有八个穴道，这八个穴道就是骨头洞，这个里头呢有神经出来，这个神经呢就叫做坐骨神经，它连在一起就连到这个身上去了。那这个神经它要是说在上头发生了问题，那么它下游的所分布到的地方可能都会因为疼痛啊、麻了、痒啊等等这些情况，那么我们就俗称的叫做坐骨神经痛，就是这个。那么坐骨神经痛呢，又常常是由于坐骨这个地方的脊椎它可能由于某种情况而压迫了，去压到了那个神经，以至于发生了所谓的坐骨神经痛。所以坐骨神经痛并不是只有在腰这个地方的疼痛，而是它可能拉到它所支配的所有的各个区域。
那个跟骨刺一样吗？
是这样子骨刺是也可以说就是说所谓的椎间盘的突出，而这个突出可能有或者硬骨化了或者什么，以至于就是多了那么块东西，那么我们俗称叫做骨刺了，实际上它也不能够说骨上面有什么刺什么的，它就是有那么一个多出一块东西，那块东西呢却压到了神经，以至于造成了这样的现象。
那这种的话一般中医在治疗上是怎么采用什么方法？
中医的治疗方法有按摩的啦，有用这个像是类似熨斗一样的那种温热的方法，叫做温灸法或者药灸法，去灸这些个地方，那么可以使它这个地方的软组织就是这个腰部的软组织把它给软化下来，软化了一点呢以后呢它就比较容易打开，那么就可以治好了。或者是用针灸，例如这里我讲一个穴道，在这个地方有个穴我们叫扭伤穴，就这个扭伤穴呢其实就是在手三里附近，也许腰痛的时候在手三里附近呢可以找到一个痛点，在那个压下去就很疼痛的那个点，那么古人叫它叫阿是穴，叫阿是了，就是那个穴道的意思那个穴道呢把它压按的时候，这里的疼痛呢就立刻可以改善。想想看，这里的疼痛一改善了，你就可以运动，对不对？一旦运动了，就可以使这里的血液循环改善，血液循环改善了，那个地方的那个骨刺，所谓的骨刺的东西，也就会渐渐的会消掉。那么当然也有用药物的啦，药物这就比较麻烦一点，要讲到药好几种药物怎么样的配合。但是跟你讲到这个针灸穴道呢，却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式。另外来讲一个运动的方式，我相信更好。为什么？就是人啊，为什么容易这个地方压到呢？主要的是因为脊柱可能有所弯曲啦之类的。那么人脊柱会比较打这种弯，或者叫做 S 型脊柱常常都是由于姿势不好。那么我们可以倒退走路的话呢？因为你看倒退走路，你有没有看过一个人倒退走路的时候腰不挺直的？很少的，
对，
一定挺直。还有呢，倒退走路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头老会向后看，向后看的时候呢，又使得这个颈椎这个地方的肌肉啊跟骨骼都动了，这个时候呢获得一个很好的运动效果，以至于每个地方的循环就变好了，这样的脊柱也就不容易弯曲，以至于这个坐骨神经痛的机会也就少了。
哦，好办法啊！
哎，对，
等于说一般正常人也是可以这样做。
是的，是的，
对不对？那我想观众朋友可以试一试。好，那今天也很谢谢胡医师告诉我们这个新方法，谢谢。
谢谢。